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在买电脑、学电脑、教电脑中修炼；二、给亲人劝三退，必须放下对亲情的执着；三、主动同化大法，救度更多有缘人。
下面请听长春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买电脑、学电脑、教电脑中修炼。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大陆大法弟子第八届网上法会开始了，这是慈悲的师父给大陆大法弟子的又一次交流机会。下面我想谈谈这两年来自己在克服困难买电脑、学会使用电脑上明慧网，以及教老年同修学电脑的修炼体会，如有不正的地方，还请同修帮助指正。买电脑。我是08年末才买了电脑登上明慧网的，当时我们地区上网的同修并不多，我身边有一个很精进的同修先走了一步，买了电脑并学会了装系统等电脑技术。同修多次和我说让我也买电脑，我当时的状态不是很好，觉得家中不很富裕，儿子在外有电脑，家里也有个旧的，虽然不太好使，等儿子回来修一下也能用，再买个电脑丈夫肯定不会同意，并且可能造成家庭矛盾，影响自己做三件事，于是找各种借口没买。我经常去同修家学法，常看同修上网学电脑技术，看到明慧网大法弟子修炼的各方面丰富多彩的资料、大法书籍等，我觉得这里真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是大法弟子真正的家园，我也要走回家的路。这回我是动了真念，我一定得买电脑上明慧网，谁也阻挡不了。和同修说了以后，同修马上帮我买了二手笔记本电脑拿了回来。这时我真的有了很强的正念，很坦诚地和丈夫谈了我要买电脑的事。开始丈夫很不满意，我说你看我修炼十多年了，一片药没吃过，一身大病都好了，这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做人标准也高了，家中的活儿我几乎全包了，再说我自己有工资，也不用你拿钱，我这点事儿你要不答应真是有些说不过去，这个心愿你也得让我实现。上明慧网是大法弟子回家的路，这条路我得走，不然我怎么当大法弟子啊？他听我这么一说，马上转变了态度，说你买吧。当我把电脑拿给他看时，他也很高兴，说不错，你好好学吧。从买电脑这件事中，我体会到大法弟子遇事时的正念和转变观念的重要。因为在这之前，在我的思想中固守着，丈夫不可能让我买电脑，因为丈夫脾气不好，这事一说就得闹得家庭中不安宁的观念，甚至一想到要和他说这事儿，马上心里就像有一面墙堵得慌，真的感到有东西在挡着。观念转变了以后，法理上认清了，坚定了正念，这是师父所要的，我要在师父安排的路上走，谁也阻挡不了。这一念正了，底气足了，人这儿马上就变了，心里堵的墙冲开了，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这件事我认识到，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心促成的。当我们心正，站在法上，符合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师父会帮助我们，那一切真的是我们说了算。学电脑，电脑买回来了，接着就是学了。我是50多岁的人了，电脑从没摸过，第一次拿鼠标时手就发抖。儿子回来，我让他教我，教了几次便不耐烦地说，教你 N 次了你也不会。我也犯愁了，心想这高科技的东西我能学会吗？看着孩子在电脑上点来点去，眼花缭乱的，我有些信心不足了。在学法点上和同修交流了此事，搞技术的同修马上对我说，你放心，我一定能教会你，你自己得有信心，大法弟子是超常的，无所不能，只要你想学，我不但教你会用，还要教会咱们学法小组每个人装系统。听同修这么一说，我真的很高兴，当即表示只要你教我就学，我学会了我也教别人。就这样，我从拿鼠标学起，边学边记，真的是很用心的学。很快在一天内，我学会了上网、下载、阅读等初级的电脑知识。晚间睡觉前，我都在大脑中过一遍白天学过的东西，哪里含糊马上搞清楚，及时问同修。这一切学会之后，马上又催同修教我装系统。当时同修很忙，每天都忙到半夜，有时一宿都不睡觉，要装系统的多，真的忙不过来。看到他们忙的样子，我也很着急，就接着催促同修教我。看同修光顾自己忙，也没有要教我的意思，我埋怨同修了，心想你让我买电脑，要教我装系统，我要学了你又保守不教了，我学会了不也能帮你分担一些吗？就你忙，看你忙到啥时是个头。而且不但在学电脑上有些不好的心，在救人发时运光盘上也反映出来。看到小组有的同修上课车上发光盘也埋怨妒忌，心想你以前讲真相我带你去，现在你也不带带我，就你能，你一个人跑一天能救多少人？妒忌心、怨恨心这么重，自己还不悟，心里愤愤不平的，一门心思的看别人的不是。一次和同修交流，同修指出我这几方面的人心出来了，让我向内找，这时我才惊醒。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想想自己，我这是干什么呢？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我这不是假修吗？这样下去多危险呢？再往深找找，表面上看是想在法中多学些项目，多救人，实际上是自己在妒忌心的支配下想学些知识，证实我也行，也不比谁差。其实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种，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认识到这些不好的心不是真我，我一定把它去掉。回头再看同修，人家才是听师父的话，真修实修呢。看到的都是同修的闪光点。同修克服各种困难学技术，每天睡很少的觉，为同修服务，三件事做得那么好。同修有事随叫随到，这时真的觉得同修很了不起，为自己的自私不理解同修而感到汗颜。在这件事情上认识提高上来了，我从心里理解了同修，也不再提学装系统的事儿了。这时同修主动找我们，要教我们小组的几个人学装系统等电脑技术。现在我基本上学会了装系统等，处理一些简单的电脑故障等，也在我弟电脑技术方面帮助新的同修解决了一些难题。 在此，我真心的谢谢教我学技术的同修，不但教会了我技术，也让我懂得了向内找，真修实修。教电脑，师父在多次讲法中提到，资料点要遍地开花。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中也谈到，大法弟子都来上明慧网，这样上网的人多了，安全系数高，同修上网后能促进修炼上精进。我学了一些电脑运用知识后，首先带动我身边的几名同修装了电脑，我把他们叫到家里，打开电脑让他们看。我的电脑里备用资料比较丰富，他们看了大法网站，看了电脑存储的资料后都觉得很好。我又讲了我们的网站如何安全，电脑运用如何好学，只要你学，我会教你。听完了我讲的这些，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了压力，觉得上网很安全，也好学。现在我周围的同修几乎都装了电脑，有时碰到其他组的同修，我也敦促他们装电脑。装电脑的人多了，相应的需要会装系统的人也就多了。要说装系统有两个多小时也就装完了，但教系统运用可是个难题，这样我就承担起了教电脑应用的任务。搞技术的那位同修负责装系统，由他装系统的电脑大多数由我来教。教同修电脑可不是那么简单，这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平时得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才能把同修教好。我教的基本上都是老年同修，特点是年龄大，文化低，大的70多岁，多数是60岁以上，有的没上过几天学，拼音也不会。这就要求自己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有一位67岁的老同修，只有小学二年级的文化，我让他买电脑，他说，买，不成问题，就怕学不会，我这底子谁能教我呀？我说，你买吧，我保证能教会你。于是我帮他买回了电脑，教他的过程真的很费劲儿，拿鼠标就学了好几天，一点鼠标就往上窜，文件夹就合一起找不到了，学了两天就没信心了，我就和他说，别急，多学学法，正念要强，大法弟子无所不能，别被这点困难挡住，你就大胆的学，不会有我呢，我不会还可以问别人，千万不能灰心，这是走大法弟子回家的路，要有信心走到底。现在这个老同修也能自己独立运用电脑了，他很感激地说，不学大法我是个文盲，学了大法这高科技的东西咱也会用了。通过教这些老同修学电脑，我也去掉了很多不好的心，比如说急心，看到有的同修一个很简单的步骤经过三步就可以完成，他却学了几个小时也不明白，学完了还忘，学的人自己都不好意思，这时我也急，有时也有不耐烦的时候，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修炼，不是学常人的知识，同修是一面镜子，他的表现也有我修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这个急心也包含着对同修缺少真心、善心和耐心，这不正是没做到真善忍吗？这时感到大法太宏大了，真的是无所不包，无所遗漏，一切都在其中。当我认识到这些的时候，同修也就开窍了，一切都顺了。同时在这过程中也反映出我的私心，教会一个老年同修要很长时间，有的要坐车去20几次才能独立会用，并且经常是今天这个打电话下载不了，一会儿那个电话上不去网了，等等一些事情。有时我也会想，这太耽误我时间了，学法时间都少了，其他救人的事也没时间做了，整天东跑西跑的，教一些个老头老太太，费工费力费钱，这值得吗？这念头反出来，我马上认识到这是私心， 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而我遇上事儿就先想自己如何，这哪是修炼人所为呢？修炼是要修成为他的生命，这不正是我去私心的好机会吗？知道了这些法理，我不再认为同修打电话找我是耽误我的时间，而是很高兴的及时去帮助同修解决问题。我不会的就找搞技术的同修去，现在这些同修都能每天上网，及时的看到网上的交流文章，对他们的修炼提高帮助很大。有的老同修以前只在家学法发正念，救人的事不敢做，现在有些也走出来讲真相了，在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中精进了。想想自己修炼15年了，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到了今天，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自己一定要抓紧时间学好法，修好自己，完成好救度众生的使命，圆满随时还。以上是自己在买电脑、学电脑、教电脑中的一些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伟大的师尊，谢谢明慧同修。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给亲人劝三退，必须放下亲情的执着。师父好，大家好，我觉得参与法会也是做师父所要的，也是助师正法的一部分。我有个耄耋之年的姐姐，97年到过我家，第一次看到师父的法相时就说，这真是佛呀，并虔诚地给师父作个揖。可是99年迫害开始后，他出于怕心不敢正式大法，特别是2001年，我因正式大法被当地邪恶绑架，当时92岁的母亲就住在我家，由于这突如其来的惊吓，老人一病不起，他弥留之际我还被关押着，一直到他去世我也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不明真相的大姐把一切怨恨全记到我身上，她认为我自私冷血。这些年我曾给她写过信，寄过真相材料，打语音电话，都无济于事。我越想说服她接受大法好，她越和我别近，我几乎半年多没跟她联系了。我知道这是人心，但她住在长春，也只好等待机缘了。今年5月初，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特别难受，总想哭，很想见我。我坐上火车就到他那儿去了。去后才知道他患了甲状腺癌，已手术1个多月了。因做化疗很痛苦，也很害怕。看着他那满头蓬乱的白发和饱受病痛折磨的面容，我的自责悔恨交织在一起。也许本不该发生的，至少无需付出如此的代价呀。由于我的懈怠导致一个生命。我哽咽地说，姐姐，对不起，直到这时才来看你，别害怕，不会有事的，我会求我的师父帮助你，大法师父是慈悲的。看得出他不想听，但没有制止。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修善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必须使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我汗颜，为情所动怎么能救了人呢？我推开门，漫步在南湖公园，这里的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地上活泼热情的小松鼠叩首如拜，湖面水平如镜，温馨而祥和， 师父的家乡如此令人神往。我蓦然想起了转法轮中曾提到长春胜利公园，于是我驱车来到胜利公园，找到了公园后门。此刻我仿佛看到师父的身影，听到师父的脚步声。我环顾周围，许久许久不愿离去。十几年过去了，一切犹如往昔。来到一位老者面前，我说我是外地来的，听说当年李洪志先生在这里传功讲法。我话音未落，他说对对，那时这里这里还有那儿都是练功的，现在每天早晨还有些老太太在那儿练功呢。那警察不抓吗？抓，放了再练，没人管他们了。显然人们对这场迫害极其反感。接下来我接触了这里的司机、环卫工人、园林工人和个别游人，有的避而不谈，但多数提起法轮功都兴致勃勃，滔滔不绝，无拘无束。有的告诉我们，他们的家人、朋友、邻居，太多的人练法轮功。这情景让我鼓舞，让我震撼，多么了不起啊！大法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长春市民的心里，扎在了有缘人的心里。回来时，我给姐姐买了她最爱吃的榴莲、芒果、山药、紫薯等。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打扫卫生，从卧室、卫生间、厨房，150平米的房间着实把我累得够呛。开始时我干活，他看电视，之后我到哪儿，他就陪我聊天，再后来我干活，他也伸伸手。他高兴地说，搬来6年了，从来没有这么收拾过，什么都像新的一样。我说，姐，是我不好，早该来看看你，帮帮你，以后我每年都过来帮你收拾家。他递过一杯水说，你变了，练法轮功的人都这么好。我说，大法师父叫我们做好人，做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接下来我给他讲我到胜利公园看到的、听到的和我自己感受到的，我真的为长春市民感到幸福和自豪。他认真地听着，若有所思，转身慢慢走到客厅，躺在沙发上，刚躺下来又坐起来说，我退。我没想到那么顽固的人就这么退了，也许期盼的太久，此刻我竟愣住了。他肯定地说，我退党，我50年代入的邪党，当年我几乎拿命换的这个党票，为了孩子们将来有前途，父母的政治面貌非常重要，我把一生都卖给了他，像驴一样干了大半辈子，现在成了要死的人了，退休金才1700-800元，现在没人要这个东西了，我们这些老人坐在一起都骂他。他这一退，他老伴、他儿子、儿媳以及他女儿女婿都退了，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6月末，姐姐给我来了电话，手术后复查一切正常，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管他了。平时同修在一起经常谈到，越是亲朋越难劝退，你越说为他好他就越不退，你说怪不怪？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动了人心，动了思念。救人是极其严肃的事情，特别是今天正法之势正迅猛地向前推进，我们必须学好法，完成助师正法的史前大愿，不妥之处诚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主动同化大法，救度更多有缘人。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转眼我们又走过了一年，这一年在兑现史前誓约中，在入师正法的路上，我主动同化大法，修好自己，在师尊的看护下 路越走越宽。感谢师尊慈悲苦度，再次仅把自己的点滴修炼心得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一，明晰正法修炼法理，救度更多有缘世人。师父在法轮大法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整个宇宙所有的生命都不知道真相，他们把我当做了修炼的人，所以他们才敢这样的干。过去我跟你们讲过，我说过去的这个宇宙中的法是众生都不知道的，所以我在正法，他们却认为我也是在创立一套正悟的东西，只不过是非常纯正，层次非常高，在他们看来仅此而已。这就是他们今天所敢于给我们带来这场灾难的原因，那就是更高的果位与这么大的法就得这么大的考验。但是呢，反过来讲，如果不允许它发生，它也发生不了。我是要利用他们安排的这一切，看他们所为中的心性。我悟道，旧势力他们之所以在正法中安排了这场巨观巨难，所谓的考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因为他们把师父传的这部正宇宙大穷的法当作是一种个人修炼，而师父是要利用他们安排的这一切，看他们所为中的心性，是不承认他的一切安排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正法中，师父只看众生对正法的态度，对大法的认识。那么，我们的修炼不只是修好自己，还要去纠正一切不正的因素，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向世人讲清真相，才能使众生摆正对正法的态度，从而有未来。在注视正法中，大法弟子只有主动在法中归正自己，走正路，才是众生得救的保障。二，在法中归正，开创环境，救度众生。我在宾馆做出纳工作，单位的管理人员不断更换，而且家都不在当地。由于大家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工作生活中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事情发生，要处理好各种矛盾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要救度身边的有缘人，所以我必须修好自己，我为他们而来。我和第一任会计合作时正是企业装修时期，那时业务很忙，对内部装修各项目人员的生活起居我都主动给予照顾，对外部装修队伍方方面面我给予他们方便。因为大家都很尊敬我，我给他们讲真相就更有利。我主动找机会去接触各类人员，一波一波的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尽管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没有忽视身边的这位会计。他在家乡有工作，只能每周来单位一次。我对他说，这个软件记账我没做过，你教会我，你来时再审查一下，汇总就可以了，这样会节省时间，你也能早点回家。我很快就学会了软件记账，有一次他来单位只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该做的工作。我俩的工资是同样的，我没有任何怨言，他很感动，给他讲真相没有障碍。我所做的这些，同事和老板都看在眼里。第二任会计上任时，宾馆已经开业了。他没干过会计工作，我就一点点教他业务。保管员也是新手，我一边照顾这个，还要再管那个，自己还有一摊活要干，每天忙得我不可开交。我看到他们有时间时上网玩游戏，并不主动学业务，他们还吵着说累。我想，做好这一切的目的是证实法，开创环境救人，自己忙成这样，干扰了做三件事就不对了。我和同修交流，对照大法查找自己，在和第一任会计合作时想多替他承担一些，和第二任会计合作时还有要表现大法弟子有能力，要证实点什么的显示心理。 自己还是把个人修炼看得重了。这种认识就正好符合了旧势力在正法中对大法弟子的安排。他有了借口，你不是要做好吗？那就再给你加码做好吧。实质上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不让你有学法的时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是单纯的个人修炼的问题，我们是和师父正法同在的，是和法联系在一起的，是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大责任和使命的，救人是第一位的。我的工作环境是为了救人而存在的。当然，修好自己是必须的，工作不应该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干扰我做好三件事，这是不正确的状态，我不要这样的安排，要走师父安排的路。这些是我有了执着求来的。在认识上清晰后，我找到老总对他说，企业一时有困难，我可以承担起来，但长期这样下去对企业是有损失的。不久又来了第三任会计，我摆正了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的关系，有更多的时间做三件事了。当第四任会计刚上任不久，老总对我说，会计对我很有想法，看我一天啥事儿没有。我笑着回答老总，我清闲不清闲你最清楚，我干的是别人干不来的，你看吧，等不了多久他一定会有变化的。到了月底，他说不会钉凭证，我就把单据帮他一张张粘贴好，装订成册。在生活中我也处处照顾他，让他住最好的房间，我还亲自给他铺好床。他吃馒头扒下的馒头皮我捡起来吃，冬天给他糊窗缝，过年给他买礼物。办公室搬家，他和女儿像没事人一样溜达。我虽然有病业干扰，却硬挺着搬东西，还张罗为来看他的女儿买食品。有时厨师有事不能来，我就主动给大伙做饭，他只等着吃现成的。我从没有一句怨言。慢慢的他开始改变了，而且他变化非常大，也学着关心别人了，也不浪费粮食了。有一天我回来晚了，刚进屋他就主动给我盛饭，端到饭桌上问候我。面对下属，我也摆正自己的位置，理顺好工作上复杂的关系。一段时间，老总安排我帮助店长管理企业，在这过程中有过艰辛，有过摩擦，也有成绩，更让我看到的是自己的不足。小店长年龄还没有我孩子大，却狂妄自大，我帮他工作，他还在背地里表示不满。他的工资比我高，相当于我工资的一倍半还多，但是工作能力不尽人意。我的妒忌心、怨心、被伤害的面子心，还有显示心暴露无遗。一次我向老板倾诉后，老板准备辞掉他，让我担任副总。这时我对照法明白了，我应该向内找。我觉得要我管理企业一定能比他管得好，可他和老总的缘分就是那么牵的。如果他因为我失去工作，我实际上干了一件坏事，而我却没休。我对老板说，我现在已经带他走过一段过程，该做的该完成的我也都示范过了，我该撤出来了，慢慢培养他吧，只要他需要我，我会尽全力。我又对店长说，我把我的管理思路告诉你，还有你自己的管理办法，加在一起你好好做吧，将来你会成功的。我的宽容大度使这个曾经当面摔过我、背地里骂过我的狂妄的小店长深受感动，除了内疚就是努力工作去了，而我修去了那些执着心。我们的企业效益非常好，一人修炼全企业受益，更重要的是我修好了能救了更多的众生。三，在工作环境中主动收救有缘人。工作环境开创出来以后，来的去的接触到的能讲的我都主动去讲，企业上下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都知道我好，讲真相也就没有障碍。 碰上员工的子女、丈夫、姐妹也不错过，还有师父安排来的有缘人得主动去讲，也不能落下。一次我到客房贴沾花，有两个在住客人要求先给他们房间贴，我就主动向他们征求对宾馆的要求和意见，并马上答应合理的那部分要求，他们很高兴。我就智慧地在客房里和他俩讲了真相，他们也散退了。有一次，一位客人找到我说，他要买房间里的洗发液。我告诉他，这个洗发液没有包装，不能出售。紧接着对他说，谢谢你对我们宾馆的信任，我有个熟人卖的洗发液是名牌，非常好，我带你去，能买进价。他很感激，一路上我向他讲真相，虽然当时他没三退，不过他已经听到了大法的美好。当他拿到洗发液时，他见证了大法弟子的善，有机缘他会得救的。一天，有个员工到财务室借钱，他眼睛哭得通红，说他的父亲正在医院抢救。我马上给他拿钱，并和他一起到医院看望。一路上我告诉他，大法神奇，能救你父亲。他明白后做了三退。他的公公、母亲很焦急地在抢救室门外等待。我和他们讲了我婆婆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转危为安的事实后，他们两人不断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退出了协堂组织。然后我向护士要求进抢救室救病人，护士说医院有规定不许进抢救室。我想我是来救人的，必须进去。我就对护士说，医院的规定我懂，就一分钟，看一眼就走。他反复请示大夫，最后只让我一个人走进抢救室。我贴近病人的耳旁，呼唤着他的名字，某某某，你的元神听着，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会好的。次日我又去了医院，把大法护身符送给这位员工的母亲，嘱咐他等病人明白时给他戴在身上。他握着我的手哭着谢了又谢，同时我又把他家四位亲属做了三推。不久他的父亲出了院，直到现在身体一直很好。再有一次锅炉出现故障，厂家派人来修理。完工的那天晚上，我带着早餐和水果到他们的住处看望，自我介绍后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来时你们老板打过电话告诉我们要照顾好你们，如果有不周请你们原谅，明天要走了，这是点吃的，明天路上用。两人很高兴，借机向他们讲了真相。在工作中有很多这样的事儿，虽然看来与我的工作没有关系，但是只要用心主动找机会去讲，世人才不会失去得救的机缘。四，否定旧势力的干扰，逆境中救人。我知道能见面的人都是有缘分的，可有些时候是在困境中接触的人，那时我从心底发出善念，我是来救你的，我不承认任何干扰。记得装修时有几个单位租赁的办公室租期未到，需要提前搬出去，他们很不高兴，其中一家把交到我手里的钥匙用欺骗的手段又要了回去，难为我们。我不被这种假象带动，我只有救你的份儿。追着他们讲完三退后我才放心。一次在修锅炉的时候，一位年轻员工三个手指被划伤，其中两个手指的肌腱被割断，同事让我陪他去见员工的家长。我知道救人的机会来了，我首先否定一切干扰。我有过一次遗憾的事，那也是一位员工受伤后老板让我去处理，当时我没想什么，就告诉趴在床上的老年员工念法轮大法好。他的姑爷一步窜过来嚷道，我们不信这个，拿钱来上医院。老板让我和他们协商好再付钱，可他家人就是想先要钱。病人手术那天， 在医院大厅里又要给我录像，又要动手打人，闹得很厉害。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这件事处理好。虽然过程中让他们全家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但是只救下他们老两口。这一次我定下一念，归正自己，否定一切不正确要求，逆境中救人。当晚我们买了礼物见到他的家人，表示照顾不周，诚意道歉，希望能得到理解，请他们放心，我们会尽力医治，让家人满意。次日我亲自带车接他到医院打点滴，一直陪护到中午，又亲自取来午饭。他的奶奶很感激，我给他奶奶讲了大法是什么，他不但做了三退，还说回去给他的儿女们也退了。我每天抽出空来去医院陪他，找机会给同病史的人讲真相。停药之前，我给他的父亲打电话通报情况，安慰他们。停药之后也经常沟通。该上班的时候，这个员工认为他是工伤，很多要求很过分，对于他的一些无理要求我也不被其带动。通过对他讲道理，告诉他如何做人，经常和蔼的问候，抑制了他的魔性，开导他，包容他，他该得的都付给他。最后他高兴地离职，他的父亲和家人都很满意。我利用了这次关照他的机会，劝退了十余人。还有一次，因为天气原因，客户不能准时到机场，起早给我们打电话改签机票。他说打了几次电话，对方很不耐烦地骂了脏话。这个客户又急又气，早早赶来。原来是我们的业务员把电话转手机时出了错。当时转签的机票价位不断上涨，三个客人愤愤不平，连吵带喊地说，如果早些时候联系上，不会有这几百块钱的损失。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是来得救的，我否定一切干扰，安慰他们，别急，先把票改签完，谁的错谁来负责。我帮他们合理的协调好后，他们很满意。我适时的把真相讲给他们，全都顺利办了三退，最后握着我的手道谢告别。类似的事情很多，无论旧势力怎样安排众生与大法弟子结缘，我都要担负起救度众生的责任，把坏事变成好事。师父把我们确立为完全符合法的生命，是最正的。我在不断同化大法，归正自己的同时，堂堂正正的去归正一切不正的。所在的环境自然是佛光普照，利益圆明的。一切障碍为救人让路，在逆境中也能救了人。五，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安排，同时救度有缘世人。正法修炼，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入正法修炼以后，在2000年7月，单位停发了我的工资。虽然我一直做三件事，法理还不是太清，在邪恶迫害中流离失所，家人不理解，丈夫受牵连，全家没有了经济收入。2006年春，我和同修一起为否定经济迫害经营了一个小店儿，结果没成功，还把借来的钱全赔进去了，这对我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后来又有同修帮我安置在一个企业里工作，在那个环境的实修中不断学法，在理性上升华，修去了怕心，那个环境成了我救人的好场所。在工作中，我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主动帮助同事做一些我能做的工作，目的是能更多的接触到人。我一心扑在救人上，我的工资一年高于一年，在单位工资是最高的。回过头来看2006年那次为了否定经济迫害而工作的过程，自己承认邪恶栽赃的罪名，看重邪恶对我的所谓通缉，在流离失所中由于怕心不敢讲真相，在开店的过程中接触到很多有缘人，他们因我的执着而失去救度的机缘。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 你是修炼人，你要有威德，你的威德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你能够在这艰苦的环境中放下自己，没有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完全能够做到为法负责吗？这本身不就是威德吗？而且是在艰苦的环境中做到的。越强调自己，带有自己的时候，就越没有威德，所以做的事就不容易成功，不容易做好。因为大法的事就应该是最神圣的，所以越不带自己的观念，不带有自己的因素，做起来就越好，越容易成功。当时我把赚钱作为否定经济迫害的基点，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后来当我去圆融师父所要的，放下了自我去救助众生时，师父给了我最好的。那时丈夫也同样有了一份工作，收入颇丰。当我摆正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关系后，家人对大法也支持了，一切都变了。目前虽然我在外地工作，家里的生意很红火，每月利润都在20000元以上。现在我对家里的收入并不看重，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的基点摆在住持正法，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实法的事，将不被任何一层理所制约，那都是最好的。回原单位救度昔日同事，是我当初的选择。我所在单位是市直机关，在这个层次大法弟子很少，一直以来我很惦记他们，有时回来找机会去同事家告诉他们真相，有的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得救我很欣慰，有的很冷漠，我替他们着急。师父看到了我的心，有时安排我在路上见到他们，每次我也不错过机会给他们讲真相。见到我的同事都很关心我，鼓励我到单位要回工资。其实几年前我就有这个愿望，回单位要回工资，否定经济迫害，去救有约而来的同事们。可每当我回到家时，一些观念又挡住我，拖了又拖，正面不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你们知道吗？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力。在正法这件宇宙最重大的事情上，师父选择了我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作为宇宙中的生命，选择了来在人间注视正法，拥有这宇宙中至高无上的荣耀。而今天我该如何回报师父的慈悲救度，圆融师父所要的救度众生呢？我要做的选择就应该是师父所要的，去救度他们。我一定行，我的正念一出，立刻劈山，一切障碍师父都给我拿下去了。我决定到单位去救度有缘生命。那一天，全市的同修们都发正念，加持我的众生得救，也有的同修到单位附近近距离发正念，接替一切干扰。当我来到阔别了10余年的单位，见到了久违的同事们时，他们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和我攀谈，有的和我拥抱，还有的拽住我的手给我吃饭。我史前的愿望在兑现中，心中别有一番感受。我见到现任局长时向他问候，并告诉他，我来有两件事。第一，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心里把加入协党组织的宣誓作废，才能有好的未来。第二，我因为练法轮功被停发工资，我想请你帮助我要回属于我的工资。局长和气地对我说，那时我对你的印象非常好，这么优秀的人怎么能因为练法轮功而不给工资呢？说着拿起电话安排有关人帮助查问。 现在要做的是利用要回工资这件事一路救人，是我的不丢，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以上是我在住持正法中的点滴体会。我知道和做得好的同修比有很大差距，离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更差之千里，我会努力不断精进。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全世界的同修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